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17号，公元2016年12月1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鼓励藏人学生以西藏传统文化来利益世界；司政洛桑僧格前往菩提迦叶视察十轮金刚灌顶法会筹备工作；法国藏学家指出，印度在达赖喇嘛议题上逐渐抛弃保守立场；原藏人士在多伦多公车局外抗议中共宣传广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西藏高等教育学院，教导学生们要保护西藏珍贵的传统文化，并以此来利益世界。昨天12月1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班加罗尔市的西藏高等教育学院，与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部长帕尔梅什瓦尔和麦索尔大学校长朗嘎巴等嘉宾同西藏高等教育学院的师生们进行了见面。在向师生们致辞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借西藏文化来利益世界的想法。尊者说，藏人流亡印度后，保护本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首要任务。如今在境内，藏人若表现出热爱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就有可能被中共视为分裂者。但境内同胞们处在各种压力下，一直未丢掉勇气与信念，让西藏文化得以延续。流亡藏人身处自由国度，更应该付出努力。达赖喇嘛尊者强调，藏人们于60年代将重心放在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上，今天应该将延续下来的古老文明智慧同世界分享，利益各方。
人们抵抗的，没得把什么传统搞了，怕单样解决就是那些下。
接着，尊者出席了藏医力算院的新校区奠基仪式，向现场的师生指出，藏医学当初从印度阿育吠陀、阿拉伯的优纳尼以及中医等医学传统中吸收了许多知识技术，因此今天也应该学习借鉴现代医学中的优点。尊者说，藏医不仅仅是可以利益他人的途径，也可让中共强硬派认识到他们视西藏为落后民族的观点是错误的。
The people of Tibet。
卡纳塔克邦内政部部长帕尔梅什瓦尔在致辞时讲述了该邦与达赖喇嘛尊者及藏人间的关系，承诺邦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帮助推动西藏的教育事业。西藏高等教育学院院长在活动上介绍说，该校在达赖喇嘛基金会提供的种子基金下于2006年成立，2013年开始获得麦索尔大学支持。该校于2012年成立中文系，校方在教授知识的同时，也鼓励学生培养普世价值。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筹备工作进入尾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近日前往菩提迦叶视察筹备工作的进程，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传授的第34届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将于明年1月初举行，藏人行政中央的准备工作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本月13号，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僧格动身前往法会举办地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了解筹备进程。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洛桑僧格于本月14号至5号两天 会见法会场所所属的地方政府官员，询问法会期间治安与交通等方面的管理计划，同时视察了法会场所的布置以及参会民众的食宿安排等情况。消息指出，结束在菩提迦耶的视察工作后，司政洛桑森格将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由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组织的一场大型研讨会。之后，司政洛桑森格将前往印南哲蚌寺出席位于西藏哲蚌木寺创建600周年庆典。与此同时，第34届申伦金刚灌顶法会筹备委员会发布告示，指出印度货币改革政策对参会信众带来现金短缺困境，而该委员会已经开通了多个银行账户，方便信众通过银行汇款、转账与支票等方式为法会捐款。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著名藏学家克劳德·雅毕在印媒发表评论，分析了本月11号印度总统穆克吉与总统府同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指出印度在达赖喇嘛问题上正逐渐抛弃原来的保守立场。印度先锋报今天刊出由法国藏学家克劳德·雅毕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分析了日前印度总统普拉纳布穆克吉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会面，以及印中蒙三方关系的发展。文章指出，这场与印度总统府的会面是1957年后达赖喇嘛与印度总统的首次正式会面。57年时任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萨德举行了一场晚宴，与会的有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内阁成员以及西藏代表团。除了达赖喇嘛以外，班禅喇嘛也参与其中，但当时有中共官员随其而来。文章引述印度外交官阿巴潘特的一封信件内容，指出在晚宴上的中国官员用各种手段来保护达赖喇嘛，避免他与印度人有过多的接触。他说，他们惯于怀疑我们的每一步举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认为印度试图从他们手中夺走这两位西藏的喇嘛。克劳德·雅毕认为，经过了60年，在达赖喇嘛议题上中国仍然愤怒。这次印度总统与达赖喇嘛的会见，中方并未公开表达不满。雅毕指出，他们又怎能谴责印度总统，并决定他可以接待谁？尊者在文章中提到本次达赖喇嘛访问蒙古引起中共抗议的例子，指出印总统与尊者的会面难以代表印度政府在西藏议题上立场的改变，但在蒙古的例子上可以看出端倪。蒙古当局在北京强烈反对之下仍勇敢地接待达赖喇嘛，而中国方面随即以取消双边谈判等一系列动作来进行报复。有趣的是，蒙古转而向新德里寻求协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卡斯表示，在蒙古人民的艰难时刻，我们准备好与他们合作。印蒙合作早有先例，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访蒙之际宣布提供金融资源，将向蒙古借贷10亿美元。在文末，克劳德·雅毕提到，此次达赖喇嘛与印度总统的会面象征莫迪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一次大胆的行动，这是在向中国传递一个信息，即印度喜欢达赖喇嘛。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成员于14号当天在多伦多交通局前集会抗议，促请其撤下由中共官方资助美化殖民西藏政策的旅游广告。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成员于本月14号下午在多伦多交通局外举行集会，抗议交通局 刊登由中共政府赞助的宣传广告。该则广告展示出两张照片，标注有古老的文化与新西藏字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负责人索南确吉曾向多伦多交通局致信表达抗议，表示此广告将西藏的过往描绘成落后且不发达，并无视这几十年来对藏人的军事入侵与暴力镇压。他要求多伦多公交局撤下该则广告。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议员蒂诺沃、多伦多市议员博斯以及多名援藏人士都致信公交局提出相同的要求。在抗议活动中，援藏人士要求与多伦多公交局的员工会面，但被拒绝。多伦多公车局方面仍表示将会持续刊登该则广告至购买时间结束为止。索南确吉强调，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将会继续抗议，直至他们撤下该则广告。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
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西藏自治区的新党委书记吴英杰认为，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实现社会局势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是首要政治任务。笔者以为，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是当务之急。西藏高原并非世界上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好的地方，而是世界上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气温上升，冰川雪山融化，草原退化，沙漠化扩大，水质下降，地质灾害增加，危害西藏，危害中国，危害亚洲，乃至世界人们的环境权与生存权。现在的中国有点像三国后期的蜀国，缺乏真正能够打仗的大将。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接张春贤的班。原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吴英杰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新党委书记。吴英杰祖籍山东人，1958年，他两岁多时就跟随父母来到西藏生活，在西藏读书工作，至今被认为是半个西藏本土人士。历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都有过在中央或其他省份任职的经历，然后空降到西藏。而此次半个西藏本土人士吴英杰出任党委书记不符合常规，就和让廖化当先锋一样，因为蜀中缺少大将的人才。这位新书记有经历上的短板，所以急于表态站队，越往左站越安全。在新书记眼中，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呢？8月31号下午，在拉萨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吴英杰说，把深入开展对达赖集团斗争，实现社会局势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9月29号西藏召开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吴英杰再次强调，斗争达赖集团工作时重要之重和长期任务，要揭批14世达赖喇嘛的反动本质，严厉打击分裂破坏活动，着力从根子上消除破坏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环境专家王维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